现在是读经的时间，请听神的话语。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我们一同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我们今天在此聚集，为要敬拜和赞美你，是吧？你吩咐我们说，要真的敬拜你的人，是吧？要在心灵和诚实，是吧？也是就是在圣灵里和在真理里面来敬拜赞美你，是吧？孩子，今天要传讲的题目是关于圣经无误，是吧？求主你帮助我们，是吧？真正的从你的话语里面，从你的启示上面，真正的认识你，真正的知道你，使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是吧？也使我们更深的爱你。与我们同在，祝福保守我接下来的信息。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十架载录系列的第四讲，就是绝不可动摇的地基，圣经无误。我一个同学他问我这周讲到讲什么话题啊，我说讲圣经无误，就感觉有点文绉绉的一个话题啊，这个其实好像更合适在主日学上面讲，因为主日讲到的这个重点呢，它应该是要直指人心的，而不是有太多知识性的东西在大脑里面转来转去。所以他玩了一个谐音梗，他说这个叫 learning in a sermon。虽然有太理性这方面的顾虑，但是我还是觉得非常非常有必要要讲这个话题啊。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电影里面就讲到，如果有比如说要炸一个桥梁或者炸一个大厦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有一些专家会发现一个关键点，在那个关键点爆破一下就可以使整个建筑都塌下来。所以呢，这个圣经无误呢，就是我们的信仰体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 key point， 这样的一个关键点。圣经无误这个教义呢，它受到仇敌非常非常激烈的攻击，但是呢，在教会界里面呢，是一个极其强烈的反差。教会界里面的弟兄姐妹呢，甚至是教会领袖，对于这个教义呢，没有太多的了解。很多人不知道圣经无误到底在说什么，也不知道就是说有什么必要去坚持这个。所以你想，当敌人猛烈的攻击你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你需要防守，你甚至不知道你在正在经受攻击，这是一个何等危险的事情。所以呢，虽然这个话题偏理性呢，我觉得还是最少最少啊，一定要讲一次。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也感觉有很多邻里的征战和这个和拦阻，那我就觉得呢，方向绝对是对的，不然的话呢，不会有这样的拦阻。所以我准备下来呢，内容比较多，所以最后呢，还是会分两次来讲。这一次就讲什么是圣经无误，以及它的根据在哪里，为什么我们相信这个东西。下一次呢，来讲为什么它绝对不可动摇。从教会历史来看啊，这一点所受到的攻击，以及在这一点上的妥协，已经造成了何等大的危害，那个是我们下一讲要讲。那么我们先来看圣经无误讲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圣经无误呢，它首先它是我们信仰的一个立场，这个立场呢是从自古以来都是默认的，没有人去特意的去提这个事情，直到二十世纪，在这个新派兴起的情况下呢，这些保守的福音派人士，也就是基要派，他们看见了新派神学想用圣经有误论来拆掉这个福音的根基的情况下呢，他们靠着主的恩典挺身而出，旗帜鲜明的亮出圣经无误这个立场，来对抗那股要毁坏教会根基的潮流。所以1977年国际圣经无误协会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Biblical Inerrancy 成立，简称 ICBI。 ICBI 呢，先后在1978年10月、1982年11月和1986年12月组织了三次峰会，先后发表了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芝加哥圣经解释宣言和芝加哥圣经应用宣言。历经十年三次峰会完成这个历史使命之后， ICBI 就宣告结束。参与这个签名的传道人当中呢，比较为我们所熟知的啊，有神学家 J.I. Packer， 有神学家 R.C. Sproul， 还有John MacArthur 牧师和他的父亲老麦克阿瑟牧师的。 这里我想特别要鼓励弟兄姐妹一下，像在你的灵里的眼睛啊要清醒。如果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啊，在这个历史的潮流当中，有某一个关键的时刻，你可以被神使用去独挡一面，堵住一个潮流的时候呢，这个是你莫大的荣耀，在永恒里面呢是会为神所纪念的。那么这个圣经无误的定义啊，它如下，它是怎么说的呢？说的圣经中的词语在圣经的原版中，无论是在历史语法文法还是道德的背景当中，无论是表达肯定或者是否定，无论它表达的每一个方面是关于教义的还是道德的还是历史的或者是科学的范围，它都是正确的。那么我再讲一个简略版，圣经的原稿是神的逐字的默示，在其表达的每一个方面都是无谬又无误的。这里强调的几个方面呢，第一，圣经无误呢，它指的是圣经的原稿，不是指圣经的译本或者抄本，因为译本和抄本都是有一些错误的，或多或少。所以当谈到圣经无误的时候呢，如果有些人就拿译本和抄本来说事啊，说明他不是真正的明白圣经无误在讲什么。正因为呢，这个教会界呢，对于圣经无误的内容和重要性的这个没认知的缺乏呢，所以在遇到这样的错谬侵袭入教会的时候，教会领袖不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反应。所以也是因为这一点呢，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来讲这样一堂比较知识型的、比较枯燥的讲道。但是正如我上次所说的，如果你感觉到这个枯燥的教义背后的意义之后，你会 appreciate， 你会感恩这种有价值的枯燥。有一些人会带着嘲讽的说啊，他说那神就只保守原稿，也不保守手抄本或者译本吗？手抄本和译本啊，它和万事一样的，它都是在神的主权的神圣护理下面的啊。如这个希伯来书1:3所说，耶稣基督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当然也包括圣经的抄录、翻译和编辑成书。但是啊，神并没有应许要保证每一个抄本都是一点错误都没有的，没有这个事啊。神也没有应许说要保证异端的福音书一本都不能写出来，神没有保证这些。这个正如神没有保证人喝到100%的纯净水一样，也没有人会较真说没有100%的纯净水我宁可渴死，没有这样的人。所以呢，人不能够在抄本这些事情上面有小错误，在字典上跟神犟嘴。在抄本的一些小错误上呢，神是有尺度的啊，神允许他可以有一些问题，但是神有一个尺度，他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有很奇妙的一点呢，就是当圣经当中啊有一些教义，有一些教义它可能只有一节经文的根据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一节经文呢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很奇妙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会发现各个抄本之间在这一节经文上是高度一致的，是不会有任何的争议的。第二点呢，神对圣经的默示啊是逐字的默示。我们讲这个圣经无误的时候，我们不是讲啊大概意思是对的就行了，不是的，我们说的是每一个字都是对的，没有错误。那么神是不是说他写好了一个稿子，然后用听写的方式一个字一个字的读给使徒和先知们，让他们听写照样写下来呢？也不是，不是这种机械的方式。因为被圣灵感动的人啊，他自己的大脑他是清醒的，他不是迷失自我的。这个圣经上面讲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这个和被邪灵所感的不一样。被邪灵感动的人呢，他是被邪灵控制的，像这个中国的这些伏击啊、鬼画符啊什么，他们这种就那个人他是失去他自我的意识的。但是被圣灵感动的人不是，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他自我意识他是清醒的。所以呢，他在他写下的这个经文当中啊，他会带有他个人的风格啊。你比如说以赛亚是皇族，那么从以赛亚书里面你能够读出他的那种文笔的那种优美来。保罗呢是个知识分子，他写的书信当中会显示出他的这个严谨的思辨来。那彼得是个没有太多文化的粗人，他的书信里面就会写狗所吐的他抓过来又去吃这样的话。所以就他很有这个他个人的这个特点在里面。所以神既保守圣经的每一个字都是神要写的，但同时又保守了圣经的这个人的作者自身的风格。 这个具体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需要知道呢，末世呢是一个奇妙的奥秘。第三点哈，我们说每一个方面都是无谬无误的，也就是说圣经呢不只是说到救恩的方面的信息是对的，他说到的关于历史、关于生物、关于地理、关于科学的各个方面，只要他有提到的，他的表达都是没有错误的。那么同时我们要额外解释一下，圣经无误不是在说什么，比如说圣经中讲到太阳出来这类的话的时候呢，你不能够说这个是圣经的一个错误，你不能说要合乎科学，所以我们必须要说地球这样这样转，所以我们看起来太阳好像是太阳升上来，没有人这么说话的，圣经也不这么说话。或者说圣经如果讲到呢某某战役打死了10000人，人不能够说其实打死的是10001个人，所以圣经有错，也不能这样。对于这类的找茬我们是不予理会的。那么这个后两点啊，它其实就是对于末世，对应于末世的两个重点啊，一个叫 verbal， 一个叫 plenary。 verbal 就是说神的末世呢是逐字的末世啊， plenary 呢是完全的意思啊，就是说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语，而不是像一些人所说只有一部分是，或者只是记录了包含了神的话语。所以这些是关于圣经无误的这个基本的一些知识啊，就你听起来可能有点枯燥，但是呢我们等到下一堂我们讲到仇敌的攻击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里面的每一个点都是应对仇敌的一个攻击的。那么我们接着讲啊，就是说我们是持这个立场没错，那我们凭什么持这个立场呢？有些人认为啊圣经无误这个立场是无法去守卫的，所以呢他们退而求其次，他们就大方的承认圣经其实是有错误的。我们不接受这一点，因为他说我们没有办法去向别人证明这一点，这个其实是犯了一个最根本的基础的神学知识的一个错误。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啊，它是没有办法证明的，我们相信神，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向别人严格证明神的存在。我们相信主耶稣是神，但我们并没有办法严格证明给慕道友看啊。我们会讲圣经中这么这么说，他说我根本就不相信圣经，所以你怎么办？我们其实是没有什么办法的。所以呢我们作为主耶稣的见证人啊，我们并不是证明给别人看耶稣是神，而是我们宣告我们的立场，我们 proclaim 啊，我们宣告我们的立场，说耶稣是神，是降世为人的救主。所以呢我们把合乎圣经的信仰的立场亮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就叫做我们在为主做见证。因此呢圣经无误啊，它是一个信仰的立场，它不是说你通过证明得到的，我们是宣告这样一个信仰立场。所以呢我们没有任何的必要和可能性去向不同意的人去证明这个立场，我们只是 stand firm， 我就是站这个立场。那么我们晓得这个立场哈，我们也晓得我们需要去持守这个立场，我们也晓得撒旦会尽全力的来攻击这个立场。那么最后呢我们需要知道呢，我们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才能够守住这个立场。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中有很多强有力的除了圣经还有考古，有非常多的强有力的证据哈，能够向我们印证圣经是出于神的。但是啊归根结底，麦克阿瑟牧师如此说，只有一个理由能够向我们证明圣经是真实而且对我们的生命是有权威的，那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和思想中所做的工作。所以提摩太后书1章14节，保罗对提摩太说，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所以呢首先圣经无误呢，它是个立场，它是个从圣灵感动而来的一个任性，一个 faith confession。 其次呢这个立场呢它不是毫无根据的，它是有根据的。那么它的根据是什么呢？第一个哈，圣经上说，提摩太后书3章16节，我们刚才读的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默示那个词啊，这个希腊文theopneustos 啊，它是由两个词组成的。第一个词呢就是 theo 呢就是神，第二个词呢词根是 pneuma 就是气或者灵。所以末世这个词字面上就是神所呼出的气，所以呢圣经是人写的没错，但同时它 它又是神写的，它是神的话语。那么我们相信什么呢？我们相信神是自我启示的神，我们相信神又是真实不撒谎的神。所以这位自我启示真实不撒谎的神，他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是不会骗我们的。而且同时呢，这位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有能力保守他的话语被他的仆人所准确的记录下来。因此呢，我们相信呢，他所启示的话语呢是完全无误的。所以我们相信圣经无误的最根本的根据是神的本质。那么第二点哈，圣经中的预言应验显明圣经的可靠。我们看见圣经中有许许多的预言的应验，对不对？从个人的到家国的啊，从以色列人的被掳归回、巴比伦的覆灭、推罗的摧毁等等，都一一的应验这个圣经的可靠。当然别忘了，圣经的预言呢，归根结底呢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圣经中最核心的预言啊，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圣经中有许许多多关于这位弥赛亚的预言，我简单挑一些列举如下。这位弥赛亚呢，他必须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必须生于犹大支派，他必须是大卫的后裔，他要为童女所生，他要生在伯利恒，他是人也是神，他要施行神迹，让瞎眼看见，瘸腿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使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但是他要被多数犹太人拒绝，他要被出卖，他要被当作罪犯处决，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手要被扎，他的脚要受伤，他的外衣要被夺走，敌人要为他的里衣拈阄，他们要拿苦胆给他尝，甚至天父都要弃绝他，他死了要与财主同埋，他要在地里三日三夜，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要受万民的敬拜，他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所以我刚才读的这一系列，它都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都一一的精准的应验了。余下还没有应验的，将会在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应验。所以神用这些事情呢，让我们对神的话语的信心加添，从他的话语上面更加的认识他是位信实的主。就好像老约翰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所说的一样，他说，我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但是这些预言的应验，是不是如有些人所说，圣经只是大体上准确，小地方是有错误的，或者说只是救恩的部分正确，其余关于历史和科学的部分是有错误的呢？我们坚决抵制他们这种调调。我们说整本圣经 plenary 啊，全面的，每一个词 verbal 都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看啊，圣经中还有哪些经文是支持圣经无误的。第一个，旧约的经文它是支持圣经无误的。这个摩西在生命记四章第二节他说，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啊 ，very serious， 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非常清楚啊。诗篇十九篇第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律法全备呢，就是说 the Lord is perfect， 是完美的，不会有任何的缺陷。诗篇119篇的140节，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英文版是 your word is very pure， 是精炼的，不带杂质的。诗篇119篇142节，你的公义永远长存，你的律法尽都真实。真的律法是真实的，它没有虚假，没有错谬。诗篇119篇151节，耶和华你与我相近，你一切的命令尽都真实。诗篇119篇的160节，你画的总纲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啊！你画的总纲，英文版 The entirety of your word is truth， 这就我们讲的 plenary， 就是全面的都是正确的，不会说有哪一部分是有错的。诗篇119篇170节，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没有任何的虚谎。 那么旧约讲过了，旧约非常清楚的显明了神的话语呢是全面的，都是正确的，都是真理。那么我们看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主耶稣对圣经是什么样的态度。首先第一个呢，主耶稣以神的话语为真理。约翰福音17:17，主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主耶稣在提到旧约的时候呢，他都是讲 scripture 这个词呢，大写的 scripture 这个词呢，就带着神圣的权威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在讲到神说和经上说的时候呢，他常常在这二者之间切换，所以意味非常的明显，经上说就是神说。主耶稣常常说到经上记着说的时候呢，这个经上记着说呢，在希腊文当中就是一个词叫 gegraptai， 这个是书写这个词的完成式，也就是说 it has been written。 但是呢，不仅限于此希腊文的这个完成式它带有一个强调，就是强调呢这个已经完成的动作它带有一个一直持续下去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所以当然是包括现在了。所以神的话语呢，它记载在圣经上这个是一个白纸黑字板上钉钉的事情，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情它不可改变不可废去，它的影响力呢会存到永永远远。所以马太福音5:18，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约翰福音10:35，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路加福音16:17，天地废去，叫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所以主耶稣看旧约经文的态度非常明显，就是这个就是神的话语，它就是有神圣权威的。那么换句话说不听神的话语就是悖逆神，也就意味着呢这个严重的后果。在这个路加福音16，这个主耶稣所讲的这个财主和这个拉撒路的这个故事里面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享福他们都在阴间，但阴间分成两部分，拉撒路在亚伯拉罕怀里享福，但是财主呢却是在被火烤受阴间的这个痛苦。这个财主呢就求亚伯拉罕派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去传福音给他地上的兄弟。亚伯拉罕怎么回答他呢？亚伯拉罕说，若不听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所以你看阴间的地狱里面的这个传道策略是你行神迹给他们看让他们相信但是从天上而来的这个传道的策略是你讲神的话语给他听让他相信。所以这个呢就非常清楚的显明神的心意，神要人因他的话语而相信他。那么同时呢这个话呢也是定罪这个财主，因为他作为以色列人摩西的律法先知的话他当然是听过的，他没有任何的借口，所以他实实在在是因为没有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他才会灭亡的。那么不仅不听神的话语不行混淆和加添也是不行的在马可福音7:10-11，摩西说当孝敬父母这里是主耶稣在说了，主耶稣说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这个都是律法书里面的经文。11，主耶稣又说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做了割耳板，割耳板就是贡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们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将圣经和人的这个遗传人的这个传统他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区分这个做了一个本质的区分，然后他明确的说把人的道理呢当作神的话语来传讲呢是虚假的敬拜。马太福音15:9，主耶稣批评这些法利赛人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所以做神的教师的人呢要非常的谨慎，就是我们讲的东西是不是有圣经根据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说我们打着神的教师的名头出去讲东西，讲夹塞私货的话，那你不是出于神的 心意的话，你等于是把人的道理和神的道理给它混杂在一起，这个是后果也是一样很严重的。第三点呢，主耶稣讲到旧约的时候，比如说主耶稣提到挪亚的洪水，提到约拿的神迹的时候，从来都是以对待真实的历史的态度的。而那些带着这个保守派脸谱的自由派啊，他们把旧约的事情啊，尤其是创世纪，当作仅仅是一个表达的一定寓意的一个故事，主耶稣是从来不这样的。第四点，主耶稣他引用旧约的经文当作这个法律上的一个申诉的依据，当这个法利赛人来试探他啊，攻击他的时候，他就用旧约的这个经文来应答。主耶稣说，他们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然后他就开始引用以赛亚的话，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我，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第五点啊，主耶稣使用旧约作为人的这个道德和伦理的准则，因为是神的话语嘛，那么人当然是有遵守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主耶稣对那个来问他的那个少年的官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这个不是说主耶稣说你们要靠行律法称义啊，主耶稣是故意用律法去压垮那个想要行律法称义的这个少年的官，因为他来问主耶稣的问题就问错了，他问夫子，我当要如何行我才能够承受永生，对吧？所以主耶稣 回答他，就你如果想要靠着行律法称义的话，你要行完全的律法，所以主耶稣说你要遵守诫命。这个少年官就说，什么诫命呢？主耶稣就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主耶稣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十诫啊。所以主耶稣很明显，他意味着人是应当要遵从旧约的教导的，这个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神的话语呢，他是在人的这个道德伦理的这个准则上面呢，他是有权威的。第六点啊，主耶稣并未如现代的自由派所说，说他去适应什么当时的那些错误的传统。自由派学者他们喜欢这样说，他说当年的那些拉比啊，他们有哪些哪些的错误的理解啊，错误的立场啊，那么当年的主耶稣和使徒他们在那个环境当中，他们也是遵从当时的那种风俗啊，所以有哪一件事情被他们列在这个行列里面呢？比如说保罗说我禁止女人讲道啊，他们就说啊，保罗是受了这个犹太拉比的毒害啊，这个坚持了不该坚持的东西，所以呢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类的东西。我们当然不接受这样的谬论。事实上主耶稣从来没有容忍而不指出法利赛人撒杜该人的错谬，从来都没有。在天国八福的讲道当中，主耶稣反复使用的句式就是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但我告诉你们，这个你们听见有话说就是当时犹太拉比的错误的教导。所以从主耶稣到后来的使徒，也就是整本圣经，从来没有顺着那个时代的错误的教导而容让他们的。第七点哈，主耶稣自己在地上的时候，他也是依靠神的话语。马太福音第四章，他在旷野受撒旦的试探的时候，他用旧约生命记的经文来三次抵挡撒旦。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是诗篇22篇第一节。他断气前他最后一句话是，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这个是诗篇31篇第五节。在主耶稣一切经历的一切的试探和苦难当中，他以神的话语为他的盾牌，为他的依靠，为他的这个避难所。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榜样，神的话语也是我们的盾牌，我们的依靠和我们的避难。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向两位门徒显现的时候，他隐藏了自己的荣光，而给他们讲旧约的圣经。为什么不直接让他们看见他的荣光，而是要带他们来查考圣经呢？因为主耶稣要人按照神的话语来相信他。这个也是他为什么他多次的向门徒预言啊，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他说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所以主耶稣反复的把他们的 视线引向这个已经写下来的这个神的话语。而且同时呢，这种方式呢，它是可以复制的，就是说主耶稣的门徒他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给他人传讲神的话语。所以主耶稣他其实是在给门徒建立了一个帮助人建立信心的正确途径的榜样，不是通过神迹，不是通过各种的宗教活动，而是通过传讲神的话语。所以直到今天呢，我们也是如此行、啊、我们也是效法主耶稣的这种方法。主耶稣在以马忤斯路上呢，他先是责备这个两个门徒啊，他说啊，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所以他的 implication 是什么？就是先知所说的一切的话，你都要相信的，没有说哪一些要挑出来丢掉的，没有的，一切的话你们都要相信的。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然后啊，他将旧约圣经当中啊一切指着他的预言都给门徒讲解了。这个在24章44节，主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旧约的圣经，也就是希伯来文圣经，它其实是分成三大部分的。这个三大部分呢是 HaTorah、 HaNeviim 和 HaKetuvim。 那么这个单词里面的这个 Ha 呢，它就是冠词 Le。 那么这个 Torah 是什么？我们都知道 Torah 就是律法书，它就包含摩西五经。 Neviim 是什么东西呢？ Nevi 是先知， Neviim 就是众先知书，包含以赛亚书啊、耶利米书啊、撒母耳记啊，还有其余的先知书。那么 Ketuvim 啊，这个 Ketuv 就是书写的意思， Ketuvim 就是众书卷的意思。所以排在这一类当中的第一个就是诗篇。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这个说话习惯，他说从但到别是巴的时候，他不是在说但和别是巴而已，他是在指代从最北的但到最南的别是巴，用这个但和别是巴来表示以色列全境。所以当主耶稣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时候，他是在说整本旧约圣经都是指向他说的，都要应验。这个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完全的一面 plenary。 那么在主耶稣的观念当中啊，神对这个圣经的默示和保守啊，是精确到字的，是 verbal 的一面。马太福音4章4节，主耶稣回答这个撒旦说啊，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一切话的希腊文啊非常清楚，叫 panti rhemati 啊，这个 rhemati 呢就是复数形式，这个所以这个 panti rhemati 呢，它就是 every word 每一个词。所以我们说神对圣经的保守啊，它是精确到每一个字的。甚至哈，我们更进一步可以说是精确到每一个字符的。铁明，我那个桌面上有一个文件叫做一点一画，你能不能打开一下？桌面上，这个马太福音5章18节啊，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那么什么叫一点一画？我这里这个图片显给大家看。这个第一行呢，就是亚伟啊，我打了一个红圈圈的那个一个小弯弯，那个是希伯来文的 Y 啊，所以这个呢叫做一点，它是希伯来文当中最小的字母。那么接下来第二行呢，这个前面的这个字符呢叫 Dalet， 它是希伯来文的 D 啊，相当于字母 D。 第二个字符呢叫 Resh， 它是相当于是字母 R。 所以你发现没有，这两个 字符非常的像，对不对？所以文士在抄录这个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细微的区分啊。所以第三行的这个，你看这个他这个写这个 Dalet 的时候呢， 它朝右边会突出去一点点啊，我拿这个红圈给它圈起来，那个突出去的一点点就叫做一画。所以这个一点和一画什么意思呢？它是指在希伯来文中最小的字母，最小的笔画。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微小的差异。最微小的差异呢，它可以造成整个意思的天差地别。所以神他要精确的表达他的意思的话呢，他确实是他的保守呢是精准到每一个字符的。那么我们接下来说哈，这个主耶稣呢，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度过了完全无罪的一生，毫无瑕疵。我们知道呢，圣经呢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但是同时耶稣基督他也是为圣经做见证。耶稣基督向我们见证了圣经是神的话语。所以当那些自称为基督徒却认为圣经有错误的人呢，他是相当于是把耶稣主耶稣当作一个撒谎的人，或者是把耶稣基督当作一个无知的人。他们没有仔细的去思考过这一点。我有一个师兄啊，他看见我发一些反进化论的文章，或者说年轻地球论的文章的时候，他就喜欢回贴来讲他怎么认为啊。他就是我所说的那种受了自由派的神学立场影响的基督徒。他坚持认为创世纪前三章不是真实的历史，他也认为神主导下的进化论，就是叫神导进化论是可能的。我懒得给他一一说了，我就给他指出了很多去了解创世纪味道的途径，但他根本没有兴趣去深入研究。那么他就想说叨叨叨说他那套，我就不再回复他了。我只问他一个问题啊，主耶稣在谈到创世纪的时候从来没有你讲的这些奇怪的观念，那么他到底是没有你明白啊，是他非全知呢，还是说他知道了但是他不说，他说谎了呢？这个问题他不能回答。这个就是自由派的人立场自相矛盾的地方，你知道。所以这个师兄呢，他逃避这种自相矛盾，他说他不在乎这些。所以这个就是我常说的理性的功用，你不要丢掉你的理性，不要丢掉你的大脑，你的理性呢能够把一些明显的错谬呢给你帮你筛掉，你知道。真正的合乎圣经的信仰呢，他是不怕你理性的挑战的。但是人如果直接放弃理性的话呢，你就是自甘被错谬来毁坏你的信仰的根基。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使徒啊，使徒们他们对圣经的观念是什么？使徒们他们是为主所差派的。马太福音28章20节，主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主与他们同在，就是主为他们背书，他们传讲主的教导，他们把主的教导写下来的时候，主就为他们背书。所以使徒所传的就等同于是主耶稣所讲的。第二点呢，使徒们写圣经是圣灵所默示他们的。约翰福音14章26节，主耶稣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你看老约翰他年老90几岁的时候写的这个约翰福音，但他回想起当年跟主耶稣的那些点点滴滴，多么的犹如昨日，对不对？这个就是圣灵提醒他想起这个主耶稣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约翰福音16章13节，主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第三点哈，使徒们宣称圣经是神所呼出的啊。前面我们已经讲过，默示这个词呢是神所呼出的意思，就意味着没有错误。彼得后书1章21节，彼得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是第三点。第四点，使徒引用旧约的时候啊，他们常常说神说啊，或者说圣灵说。希伯来书1章1节，这个作者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番的晓谕列祖。”所以呢，他就是说旧约的这些先知所说的话就是神说的话。使徒行传4章25节，这个 彼得讲到的时候，他说：“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呢？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这个是诗篇第二篇，他是大卫写的，但是呢，彼得说是圣灵借着大卫写的。所以你看，彼得confirm这个旧约的经文呢是圣灵说的。这个使徒行传28章25节啊，这些会堂里面的人不听保罗的所讲的道哦的时候，保罗就说了一句啊，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这是以赛亚书第六章。所以保罗在引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他说这个是圣灵借着以赛亚说的。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啊，这个作者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第五点，使徒们提到旧约的时候，他们都称旧约为 scripture。 scripture 我们前面讲到，就是它带有是个神圣的权柄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圣典。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十二节，他称这个律法呢是圣洁的，是神圣的。雅各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称律法呢是全备的， perfect， 完美的， 没有错谬的。第六点，使徒们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身份，他们知道他们是谁，他们知道他们在写的是耶稣基督的命令，而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东西。他们知道他们的吩咐等同于神的吩咐，是需要听众去遵行的。所以保罗在写他的信件的时候，他的开头总是写一下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也就是说，你听见我保罗说的这些话，这个就是神差派我说的话。然后哥罗西书四章十六节他讲，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七节，保罗说，我指着嘱咐你们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四节，保罗说，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所以保罗非常清楚他在写什么东西，他不是说啊，这只是我保罗的个人观念，不是的。他说这个就是神的话语，你们要收到了，你们要读，你们要听从。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三节保罗说，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节保罗说，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所以他们的默示是这样来的，圣灵指教他们如何说话，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七节保罗说，就是那些号称自己是先知的，就是说啊，神对我说，保罗就说了，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以为自己是属灵的，就应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所以保罗他们一点都没有谦卑啊，说啊，这只是我保罗的个人意见啊，谦卑一下，不行的。他说我写给你们的就是主的命令，非常清楚。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所以约翰就意思说，我接下来要写给你们这些东西不是一个随便的东西，不是我出于我自己的，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使徒们他们很清楚知道他是谁，很清楚的知道他写下的东西是什么，意味着什么。然后第七点，使徒们互相见证对方所写的是 Scripture 是神圣的经典。比如说哈，比如说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八节，保罗说：“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啊。”那么这前半句是《生命记》二十五章第四节，后半句“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这个是来自于《路加福音》十章七节。也就是说，保罗他将这个《路加福音》和《生命记》相提并论，都称为 Scripture。彼得后书三章十五十六节，彼得说：“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所以彼得将保罗的书信和旧约的经文相提并论。那么这里彼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强解经文、强解保罗的书信是有非常严重的后果的。为什么？因为它是神的话语，它是神圣的。这个老约翰对启示录最后的这个封印啊，他讲这个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所以约翰说，修改加添或者减少神的话语后果非常严重。那么有一些 liberal 的学者，他就说：“哎，约翰这个只是对启示录进行了一个封印。”但我告诉大家，你别忘了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本书。人类的历史从神创世到末世全部都涵盖在里面了，不需要再有了。所以这个封印呢，就是对整本圣经的一个封印。像我们刚才讲这个诗篇里面讲到呢，这个耶和华的这个律法全备的时候，你会不会说哦，就那一章圣经是全备的？不是，我们讲全本圣经都是神的律法，都是全备的。那么一样的，约翰对这个启示录最后的这个封印，它是对整本圣经的这个封印。所以对整本圣经神的话语加添或者减少或者混淆，它的后果呢都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使徒们用这些严重的警告呢来提醒我们，圣经是神的话语，是轻慢不得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看哈，早期教会的教父们对圣经无误的态度。为什么有必要去讲早期教会的教父们呢？因为呢 liberal 的学者们说，哦，圣经无误只不过是近代他们那些人发明出来的，原来教会从来不讲圣经无误，这是胡说八道。我刚才从旧约讲到主耶稣，讲到使徒，已经都讲支持了圣经无误。那么这个早期教会的教父，他们虽然没有提出圣经无误这个词，但是他们的态度 exactly 就是我们所讲的圣经无误的立场。艾伦纽在他的著作反异端当中如此说，他说经文啊，事实上是完美的，因为他们是圣言和圣灵说的。他说的圣言指的就是主耶稣。写这个教会史的尤西比乌啊，在他一封信件中如此说，他说我们竭尽全力去持守并证实那些摆在我们面前的啊，指圣经啊。他说如果给出的根据啊，就是指圣经根据，能够使我们满意的话，我们是不会羞愧于去改变我们的观点去认同他人的。但是反过来啊，这里他没有讲出来的，我给他补充上。反过来，如果没有足够的圣经依据的话，按着我们的良心诚恳的，我们的心是在神面前敞开的，我们接受圣经的证据和教导。所以你发现这些教父们他们在强调什么？他们在强调圣经的权威性，所以他们反复的用圣经来查验。亚他纳修他说，有些人认为圣经自相矛盾，或者说写圣经的神是错误的，但是圣经是完全没有矛盾的，一点没有。而天父也就是真理也不可能撒谎，因为神绝不能说谎。 然后后面他加上一个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这个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不是我 quote， 是他 quote， 也就是说亚他那修他引用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告诉人说神是绝不能说话，他用了圣经的依据。亚他那修在另外一封写给这个亚流派的神学家的一封信当中说，他说圣经在所有事上是充足的，但当在某个问题上我们需要有大公会议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教父们的议程。那些尼西亚的主教们并没有忽略这个问题，而是把教义非常精确地宣告出来，那些读这些文字的人只会被提醒到圣经上所记载的关乎基督的信仰。所以他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教义啊并没有脱离圣经，教义的权威呢是在圣经的权威之下的。所以强调教义呢不但不是看清圣经，而恰恰是强调圣经的权威性。另外一位教父 Cyril of Jerusalem 他这样说，他说论及我们神圣信仰的奥秘，若无圣经的依据，一个漫不经心的陈述我们都不应该说，我们也不应当被引诱去使用雄辩的技巧。即便是我，虽然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情，但我没有绝对的可信度，除非你们从圣经中看到我所宣告的事情的根据。因为我们所信的这救恩不依靠于精巧的逻辑推理，而是通过对圣经的宣讲。所以你看他也是一样的强调说，你们不要信我，你们要去查验我所说的是不是合乎圣经。奥古斯丁如此说，奥古斯丁说，我已经学会了单单尊重和尊荣圣经的正典，而且我相信这些作者在写这些经书的时候是完全没有错误的。如果这些书本中有让我困惑或让我看起来与真理相悖的部分，那么我毫不犹豫的会认为要么是抄本抄错了，或者是翻译者翻译错了，没有抓到经文真正的意思，或者是我自己没有理解好。怀疑圣经有错误，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你看他讲的够不够清楚？非常清楚。奥古斯丁在一次讲道当中他说经文是圣洁的，是充满真理的，是无可指摘的。如果我们走偏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指责圣经，因为是我们没有理解好。如果我们理解它了，我们就是对的，但如果我们错了，那就是我们没有理解对。经文是正确的，我们是错误的，我们的错不会使经文变错，经文仍然是比之正确的挺立，这使得我们有回转归向它而得到纠正的可能。你看他强调的是圣经的绝对正确和绝对可靠。奥古斯丁还说，在他的《上帝之城》中说，所以一切写在圣经上的都必须绝对的相信。好，现在呢我要开始讲结论了，就坚持圣经无误的重要性。我讲一个大概，下一讲我们会张开了再讲这个点。所以我们看见了吗？从旧约到主耶稣基督到使徒到教父们的立场都是圣经无误啊，根本不像 Liberal 我们所说的圣经无误是宗教改革或者说是近代那些人发明出来的神学教条。我们坚决反对这样的立场，我们说圣经无误是有圣经根据的，同时有教会历史的佐证。那么传道者的责任是什么呢？是要强调圣经的权威性啊，强调圣经的可靠性，帮助人在神的话语上面去建立起有根有基的信心。而这一点呢与相信圣经有误呢是互斥的， mutually exclusive， 就像水火不相容一样的，凑不到一起的。为什么？因为相信圣经有误就是质疑圣经的可靠性。所以你一旦相信圣经有误了，你读到任何一节圣经经文你都会怀疑它是不是有错的那一节啊，对不对？所以大家记不记得蛇来诱惑夏娃的时候他怎么破坏他对神的信心呢？他说神岂是真说，神真的这么说了吗？所以呢相信圣经有误等同于什么？等同于附和蛇对夏娃的那个欺骗，神岂是真说吗？所以这个破坏它是巨大巨大的。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好像知识分子非要纠些神学 无关紧要的东西，不是，我们在讲的是一个足以让你整个大厦垮下来的东西。大家有没有看过砌墙和拆墙？水泥匠砌墙啊，这个打好根基，然后呢拉好准绳，然后抹上水泥啊，一块砖一块砖的往上垒，要搭的直啊，等到这个水泥凝固了之后啊，它才能够坚固。有的时候呢，为了加强它的强度呢，可能会加宽这个墙的厚度，或者在中间埋上钢筋。那么拆墙呢是什么？就拿那个锤子，锤子墙面，锤锤锤，就把这个砖头给它锤下来。那么大家有没有看过先砌墙后拆墙呢？这个场景呢，在圣经中是有出现过的。保罗在宣教的路上的时候呢，那些犹太人就一路跟在他的后面，他一路建立教会过去，那些假教师就一路跟在他后面一路拆过去。所以仇敌的搅扰很大，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你有没有见过人一边砌墙一边拆墙的？如果这个事情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的话，你想象一下看看，这个水泥匠一手拿砖头啊，一手拿铁锤，一手砌一块砖，另外一手一锤锤下来，那这个画面呢就非常的滑稽可笑了，对不对？这不是做无用功吗？当然你听得出来我是在讲比喻了。砌砖讲的是建立信仰，拆墙指的是拆毁信仰。所以你这边砌一块砖，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边一锤锤掉，神岂是真说呢？立刻拆了啊！再砌一块砖，你们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那边神岂是真说呢？立刻又拆掉了。那这样的话，你一个相信圣经有误的传道人，你能够建立起来什么吗？你什么都建立不起来。所以你就知道呢，坚持圣经无误这个立场是何等的关系重大。下一讲呢，我们会从近代的教会历史来看啊，从这一点上的妥协造成的缺口是可以如何一步一步的毁掉基督徒的信心的啊！愿主帮助我们能够牢牢的守住我们当守的立场。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主你将主你的道赐给我们，主啊，你的话语是清洁的，主啊，是全备的，主啊，你的道就是真理，主啊，你的道比金金更加宝贵，主啊，比蜂蜜更加的甘甜，主啊，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你的话语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学习主耶稣对神的话语的依靠，主啊，也帮助我们学习主耶稣的榜样，主啊，能够在用神的话语来帮助弟兄姐妹们建立信心，主啊，求主你祝福我们的事工，主啊，是一个真正的以主你的话语为根基的事工，主啊，因为这样是能够存到永永远远的，主啊，因为草要枯干，花要凋残，但唯有遵行主你话语的是永远长存，主啊，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上去的脚步，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